诸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继续来探讨这个净土中啊，与这个禅宗的这个异同。根据这个很多的大圣的经典的记载，我们这个世界就像说我们的地球，那么在古时代的人呢，有些呢就认为说地球是个平面的平平的，这样你这样看过去，比如我们讲说看到那所谓的水平面，看到这位海跟天的那一边，好像就连成一片这样看说地球应该是平的。那么呢，有些就讲说地球应该是四方的无论是这个方的啦长的啦甚至三角形的啦。但是呢，古时候的人呢，他普遍呢，他们的感觉上说天是圆的，那么地呢是方的是以这样的去看。但是佛陀呢在两三千年前来示现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开示是不一样的。他说地呢是圆的叫做地轮那么确确实实后来呢，这个科学越来越发达呢我们就是经过各种很精密很微细的这个仪器测知到地的确是圆的，叫做地球。好，我们这个地球确实它是一个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会变成一种圆的呢？因为在这个众圆合合里面来讲，它是一种凝聚起来的凝聚起来的，我们来讲就是说，以现代的话讲就是说，类似我们有地心引力，它一个磁场，它一个凝聚的。我们可以用那个《金刚经》上面的一段经文来印证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围城，于云何是围城众邻为多侯？悉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围城众实有者，佛既不说是围城众，所以则何？佛说围城众，即非围城众，是名围城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到了这个地方呢，世尊有一句法，直截了当，再对悉菩提开示。悉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换句话讲，在各种众缘的合合之下呢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就包括我们今天大众，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围城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就要解释一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名相。在佛教里面是这样讲的，有百亿的这个须弥山百亿的日夜，才构成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而且呢，经典的记载就是说，一佛的化土，就是一尊佛他说在度化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说一千个太阳系呢就为一个小千的世界 我们都晓得呢，太阳系已经知道的最少有九大行星啊，甚至呢，在这个一合相的变化当中呢，有些星球啊，也是我们在地球上的众生还不知道的啊，因为它怎么样呢？成住坏空，有的粉碎了，有的又在成型。这个地方就是说，为尘众，积灰为尘众，市民为尘众。为什么？为尘无实体，不是有绝对的一个为尘这个碎片，你把它打成三千大千世界，打碎了以后，不是有才，不是有固定的所谓的这个为尘众，不是说有固定的哪些碎片，为尘也无实体。你到最后一直画到最后，这个为尘一直分析到最后，它跟空就融在一起。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讲的，色粒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谈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一千个太阳系为一小千世界，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呢为一中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就变成一个中千世界，那一千个中千世界呢为一大千世界，那么这个大千世界呢我们就统称叫做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以现代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天文学家呢已经探测到的这个我们的太空当中的银河系里面，就有着本身发光如同太阳的这个恒星呢，就已经知道的就有差不多有十亿个左右。那么如果依这个理论呢，我们这个人类的有限的知识的这个推断，应该有300亿个之多嘞，并在太阳系的这个空间呢还有数不尽算不清的星云星系，而且每一个星球呢都有一个或两个的卫星，就像我们地球有这个月亮什么的卫星，这个月球一样。那么这个部分就以我们佛教呢所说的百亿须弥百亿日夜的数目可谓不谋而合。而且佛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个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然后我们的这个愿望还是无尽。换句话讲，就是说在这无量的世界里面呢，世界无量，众生也无量，所以呢比较有一点依据的以近代的这个英国的剑桥大学的这个物理学家呢他们曾经呢发现了说，从这个外太空呢发射的这个神秘的电波信号那么这个和以往我们所已经测知的这个所谓星球呢所发出的稳定的信号不同，不同的就是什么？这一个英国剑桥大学呢这个物理学家呢，这一位是在1968年这一位物理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安东尼休斯史这个研究小组里面的一个成员叫做乔斯林贝尔。那么这一位贝尔呢他是发现到说这个信号呢是脉动的，就是一种每隔15秒钟呢固定显现一次的影像那么就是所谓的许多的人都相信说他已经找到了外太空呢生物存在的证据。那么根据这个小组的归纳呢，这种脉动的电波呢是来自距离我们地球呢200光年，这是以光速这是科学家专门的光速是怎么算呢？光的速度就是每秒的速度呢约30万公里，我们想想那速度多快呢我们如果是说那个什么100公尺的那个短跑健将或100公尺如果说在10秒以下9秒多可以跑完，就已经破世界纪录。 到目前还是了不起在这样啊，在十秒左右，没办法在九秒以下，我们可以算了。我以为我们人来看，哦，那个九秒那就跑100公尺，九秒多十秒，那是跑得很快嘞。但是你看这个光的速度，每秒钟30万公里啊！你想想看呢，啊，那还得了哎，啊，所以说一年所走的距离呢，它就叫做一光年，用这样的速度哦，啊，每秒钟30万公里，你想想看，台湾头到台湾尾啊。我们算算看，算算看，哇，那不知道绕了几次了，然后光讲台湾就不知道绕几次了哈、哦。啊，那么尤其以这样的速度，它是200光年，那么光的速度每秒钟30万公里，一年这样的速度加起来叫做一光年呢，啊，那么一年的这样的就是约等于10万亿公里了，一年呢、啊。它是200光年的，啊，像这样的话呢，说这个脉动的这种电波呢，是来自我们距离我们地球200光年的一个自转的星球呢，啊，又是一个像我们地球这样，它有自转有公转，它绕着它的好像我们的太阳一样哈、哦，它有一个互动的一个轴心，一方面它绕着这个啊，这个也是同样也是互相在绕啦，只不过看起来随着现在我们讲就是随着那个。啊，磁场的力量比较强啊，一世间讲就是说谁的业力比较强啊，看起来是谁牵着谁在走，谁陪着谁在走，实际上呢都是互动的哦。那么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科技片有点关系了哦。那么由于这位贝尔呢，他的这个能证明外太空呢有生物的发现，对，因为既然会有一种脉动嘛，好，那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样噔噔噔噔噔噔，以前有一个啊，那个外星的骗子嘛，哦，他那个音响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样的一个音啊，好像我们听起来是在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就是这样一个好像一个信号啊。那么因为他这样就是可以证明说，那么在超过我们这个我们的范围以外的所已经知道的这个啊，我们所能够科学里面所能了解的范围以外，还有其他的生物的存在。那么因为这个发现呢啊，就使到这个修伊斯啊以及指导教授呢，这个叫马丁赖尔爵士，他们就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天文学奖啊，得到了一个啊世界公认的哎学术界呢最高的啊这个荣誉，就是这个诺贝尔奖，是属于里面的天文学奖。那么在不久之前呢，哎，身患这个残疾的现代伟大科学家呢史蒂芬霍金也指出，宇宙那么大，地球那么小，外星有生物一点也不奇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凡夫啊，我们大家都是有个我执，就是本位主义，都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才相信，眼睛不没有看到的我都不相信。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凡夫肉眼呢所看不见的东西多的是，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的它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不存在的啊，那可多是未知数。所以呢啊，佛教呢啊，依我们世尊的视线的开示啊，就是把我们这个宇宙呢等于就是说分为三界啊，这勉强把它这样子啊，就是所谓的异界、色界、无色界。异界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包括我们人类，就是有必须有这个淫欲，就是所谓有这种啊男谈女爱的啊这种交配的行为，还有必须有这个食欲，所以民以食为天，不吃就不行啊，就是异界就是有这个淫食恶欲的众生所住的世界。 那么色界呢，就是已经没有这个淫食恶意，但还有色身的众生所住的世界啊。那么无色界呢，就是说连色身啊也没有了啊，它是暂住于这个心事呢，就是说住在这个深妙的这个禅定里面的众生所住的世界啊。我们讲就是说到了那个飞翔飞飞翔处的这个啊这个天哦，这边的定力呢的寿命有八万大劫，但是呢到时候这个定力一动的时候呢，还是会掉下来轮回啊。我们再来看，那么换句话讲呢，现代的科技已经通过这种叫做电子光学的这种望远镜，已经可以探测到在我们太阳系之外呢有银河系、银河外系，同时也搜寻到以我们的宇宙不同的第二种宇宙，第二宇宙就是反物质的宇宙，以及第三的宇宙就是性质不明所发射出的电波，甚至已经接受到来自50亿光年遥远距离的星球的电信。哎，现代的这种神通啊，现代的科技可以收到你说我们在来自50亿光年那么远以外的距离的星球的，等于说它这个脉动啊，它的电波，它的电信，你想想收到50亿光年以外的，比如说它在这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本来换成说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换句话讲可能距离50亿光年远的星球那边呢，也有众生也在念佛，为什么？不无可能啊！世尊的开示，你看此世界彼世界他世界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啊，就像啊，我们这个华严经啊，跟这个梵网经上都有记载，华藏世界如银似海，重重无尽，都是重重无尽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看到，那么世尊对我们最基本的开始，就是我们人，尤其我们这些所谓的有情的众生呢，就是有生老病死，那么世界呢也有成住坏空，更维系的我们心的变化，生住意灭啊，这是世尊对我们很实际的开始。就像金刚经上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在这个地方，英国这个剑桥大学的宇宙物理学家啊，弗列德啊，霍柱教授，他也曾经在1964年在英国的皇家协会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么提出他所发现的新的重力理论，说明了宇宙的起源。那么这一篇的这个啊新的重力的理论呢，他是认为说星球与银河系可能有开始、进化和终结，宇宙中每一星球在其一生中均进行着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是说在大爆炸之后又重新组合。那么另外的这个鲁文大学呢教授啊，这位叫刘梅特尔啊，他创导而为多数科学家信服的原始爆炸学说，也认为宇宙有起源、发展和毁灭的过程，凡此种种莫不以我们佛教的宇宙观、宇宙观相一致。但是话虽如此啊，并不能就完全代表佛教。佛教的这个是比他们这样的解释更严重，因为这些教授、这些科学家都认为说宇宙有原始的爆炸，就是说有最初。有起源，有起源，就是说 以我们凡夫有限的这个心识、知识、科技去追啊，他认为说当初有一个爆炸，哦，有一个爆炸，然后啊，在各种的啊，慢慢的产生。但是以这个部分来讲，为什么师父讲说他不够严重？他是执着在说一定有某一个爆炸为开始点。那么这个部分呢，佛法说的比他严重。为什么？缘起性空啊，虚空宇宙当中呢，很多的这个星云的这个星球的这种系统，它同时成住坏空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变。啊，所以呢，世尊讲，啊，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一直在追宇宙有没有起源，什么时候是开始，到什么时候是结束。实际上，严格的讲，并不是这样，因为他是着在说，我们讲的有我有我所，有一个我中心点，我在思考，我在探讨，我在追。在追，所以禅宗很高明，禅宗很高明啊！这个心心触灭，一言道断，说是一物即不中，哎，高明啊！你讲有一个最初的开始，勉强讲用文字讲，虚空宇宙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有生命。实际上也是无生无灭。什么叫？比如说，我们讲，有人讲，我们有永恒的爱情，我们永恒永恒，永恒名字上讲起来是有一个开始点，你才有所谓的恒啊，一直连下来啊。那佛法是解释，就是说不生不灭。那么换句话讲，整个虚空宇宙，整个。所以三界也好啦，六道也好啦，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也好，整体勉强讲都是佛。为什么整体就是一尊很大很大的佛啊？那这个佛里面又有一直在变化的佛啊。哎，华严经讲的这个不异不异啊，不异不异啊，一真法界，法尔如是，平等法界无所分别。好，我们自己在那边，哎，起心动念自己在分别了。哎，这个地方用讲的不行，哎，用讲的大家都着在这个文字上，在那边揣测了。吼，唯佛以佛，乃能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佛以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哎，这个地方为了尊重，哎。就不要太用多的言辞来表达。那么这一个我们可以用什么地方讲说为什么佛法比较严重，我们可以引证经典啊。有一回活在这个恒河旁边，那么当时的侍者阿难尊者啊，就从这个哎河里面啊，就是摇了一波水，要来请世尊说，哎，喝点水。那么世尊就跟他讲，内有八万四千虫啊，因为佛教呢，为了慈悲啊，也不主张杀生，但是就是这样跟他讲，你这一波水呢？啊，所以说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啊，所以那个喝水是要持咒的啦，哦，咒语写的太多都忘记了啊，这个地方也不能乱念啊，不会是有那个咒语，嗯，啊，那么那我们现在来看，在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呢，有没有现代科学的那个最高明的什么可以去看呢？但是这个事情。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在15世纪这个末叶啊，等于是说什么400多年前呢，科学家发明了显微镜，然后呢，像普通我们随便溪里面河里面或是古井水，只要你随便舀起来的水呢， 你用显微镜摆在里面一看，发现里面切切实实就存在着密密麻麻无数的什么细菌啊、微生物啦、啊，就是世尊所讲的佛观一波水内有八万四千虫，八万四千是一个形容，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小生命。然后佛陀可贵的就在这里，他针对这个虚空宇宙一切万有的现象，世尊的慈悲，为什么叫缘起性空？缘起就是说众缘和合而生起，也就是一切经由各种的条件组合而生而有的意识。性空呢，就是说凡是依靠众缘的组合而生而有的事物都没有真实的自体，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这是用一个文字的形容。实际上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啊，这只是用文字方便这样的表达。比如说现在好，我们在讲堂，诸位大德啊，师父在说，你在听，这个说听之间也必须有这个缘。首先啊，有个师父啊，他说他要在这边弘法，弘法也不见得就是师父他讲要弘法的，有时候是居士大德啊来请说啊，某某法师是不是请你慈悲啊到我们基金会啊来做一个啊讲座啊。那么在当时师父就想，哎呀，我们小和尚啊实在是很惭愧啊，对大众也没办法用什么法义来供养，哇，讲这个大部经典讲非常甚深的可能也讲不来，那么就讲个如来藏中的故事吧。好，那么就起个名字了，叫如来藏中的故事。好，这个缘起为什么叫做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因缘啊。然后同时今天啊，我们大家坐在这边，你总是有那个心想来啊，我们讲有那个因缘啊，想来听听看啊，或是说啊，我们在听啊，直接从啊网络上啊下载的啊，听这个声音档啊，说听那个圣极法师好像有时候讲起来还差强人意我们听听看，这是个缘起。那么这个性空呢啊，就像刚刚讲的依据像我们现在大家众缘和合啊，就在这边的一场的这个说听啊，看起来是现在聚在一起啦，待会下课啦，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下课了大家就走了吗？好像我们教室的这一堂大家又分开了哈，各忙各的。这是用一个比较表象的解释，说这样就叫做性空。实际上我们再仔细的深入的去跟他观照，不是等到我们分别的时候这个才空啊。现在在说听当体即空，为什么？多无自性，能说的跟所说的，在说的跟在听的，勉强这样分别的当中，仔细看看我们本身这个组合，地水火风色受想行识四大无印的假合合，本身里面就无自性啊。而且怎么样，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心呢刹那刹那不住，我们同时坐着跟听的讲的都不是同一个啊。你仔细想想看，生理上的变化，细胞有的又生了，有的又死了，有的又生了，你看我们同时呢已经都在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同时也都是在不生不灭，都是在不生不灭啊，不只是说这个气世间的这个成住坏空啊，或是我们这个友情世间的这个身体的各种的生老病死，乃至我们的心事的部分呢的生住一灭，这是世尊的慈悲方便，用这样跟我们分别解说。实际上这些东西可以融为一体的，问题就是说不着， 理论上是不着，思想上难。啊，如果到了连不着也不着呢，那也没有什么难不难。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又可以看到啊，以有限的这个科技它就可以来证明呢啊，它是很粗浅的可以来印证我们佛教是很科学的，一点都不迷信。因为宇宙的这个万有呢，确实样样呢皆是缘起性空，就像刚刚讲到我们人的身体，就以这个做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呢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所组成啊。哦，勉强讲地质就是比较坚固的，水呢就是流动的，就是液体的，火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呢会有这个体温，有这个温度，风呢就是气体啊，风是有动性啊，那么就是说火是有暖性，风呢是动性啊。那用什么来证明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骨头啊，最简单的不谈肌肉，就谈骨头，哎，很硬，好像石头，好像木块，那么这个就叫做地啊，地的这种质量的意思。水，我们身上有血液啊，口水呢，甚至这些大小便利的，哎，这个我们可以来讲，这是属于水的这个部分。火呢，就是我们身体有体温，哎呀，体温如果到了35度以下，可能就慢慢就危险了，再越降下去，降下去，最后就等于这个生命也就跌停板了了，所以这个有这个火，有这个暖性。风呢，就是会动，为什么？我们会呼吸，还有一点会排下风。这个排下风哦，是我们这个要讲的，好像文绉绉的，听起来很有学问。所以风是什么呢？我们就讲个比较直接的，我们会呼吸，还有什么？这个排下风放下就是。比较粗的话叫放屁，你可以回溯看看，这一生到现在，有些人是没事就排下风，噗噗噗噗噗，有些人是很少很少很少，但是你自己想想，多少都会吧，从婴儿到现在，如果我们仔细去回溯一下，一定会有这个现象，而且呢，我们会动，身体会动，所以基本的这个四大元素呢。那么用现代的化学的来跟我们分析啊，我们一个成人的身体呢是由大约呢 16% 的这个碳 ,8% 的这个氢 ,3% 的氮 ,1.5% 的钙 ,1% 的磷 ,0.5% 的其他元素，就是各种的这种元素呢，那最多的是什么？再加上差不多 70%， 就是 70% 的这个水分呢所组成的。那么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呢，一个成人的躯体呢是由大约60兆个细胞所组成的。那么这个数目呢几乎等于呢全地球人口的一万倍。大约60兆个细胞所组成，你想60兆是多少？我们一个成人的身体，而且这是勉强讲的，它是随时死了又生，死了又生，死了又生的 那么再者呢，我们科学家们呢，还用化学的方法呢，它是将一切物体呢分解了以后呢，得出许多微细的粒子，叫做分子。那是由更小的粒子原子的构成的。因为在过去就认为是原子弹啦，原子就是最小的啦，原子这个分裂爆炸起来不得了啦，但是后来又一直发现还有更小，还有更小因此呢科学家们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切的物质呢最初都是由同质或异质的原子结合而成分子，然后再由分子构成一切的物体。那么离开了众多的分子，根本就没有物体的存在，所以科学家们的这个结论就证明了佛教所说的一切万有，小至微尘，大至宇宙呢，无一不是缘聚则生，缘灭则散。他有这个科学家是勉强证明，实际上佛法是更维系。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原先 这个科学家呢啊，他们用了最新的科技，用这个化学的方法，将一切的物体啊来分解分解，包括我们人的身体，这个桌子啊啊，甚至这个麦克风啊，就是一直把它一直分分分分到最后呢，哎，维系到最后呢，就变成这个粒子，就叫做分子。那么这个分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由更小的粒子，它原子来构成的，很多很多这个原子这样去构成啊。那么科学家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就认为说，一切的物体最初都是由同质或异质的原子。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因为他们后来又发现呢，在最微小的原子之中呢，尚有阴子、质子、量子，哎，这些结合而成的分子。换句话讲，这个地方讲也是微尘无自性啊，微尘无自性啊。因为如果是说微尘众实有者，佛即不说是微尘众。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则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为什么？一为空故，众为空啊。一为无自性，众为无自性。所以在这个当中是勉强用这样子的名相去解释啊，啊，到最后他认为说整个虚空宇宙，勉强讲用现代的这种啊化学的物理的他们的科技的现象讲，就是说就是一个场，一个能量，以现代化讲说能量就是磁场，磁场来讲就是空，你看不见，但是呢它会突然产生，我们来讲以现代化讲叫做无中生有。这个无不是断灭的空，我们就是说刚刚讲的缘起性空啊，但是呢性空不爱缘起啊，为什么？一缘则有，好像我们这个身体也一样，用最简单来讲嘛，透过父母的啊因缘，加上我们自己的共业因缘，缺一不可，我们就来投胎，现在变成有我们在这边说在听，仔细回溯看看，你说60岁回溯到61年前62年前在哪里，没有，100年后可能又在哪里，也解体了吧，到最后呢烧了变成灰埋了，哎，就化为一堆枯骨，一直在变化变化变化，它又是一些不同的组合啦，勉强讲就是这些的啊，分子啦啊，因子啦，质子啦，量子啦，原子啦，就是这样，哎，变成一大堆的名相。所以呢在这个当中，科学家慢慢慢慢的，哎，因为他们执着在这个科学的印证，但是科学家有个好处，他们实事求是的，所以呢他一样要讲究证据，讲究他们的数据，但是到了最后他们有些不能突破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西方的啊各国的可以说已经高高在上的这种权威的科学家呢，很多都在研究东方的不可思议的什么佛教。他有的会这样想，本来认为你是迷信，迷信什么叫迷信，就根本不了解就乱信，那就是迷信，或是也对这个也不了解，也不去啊探讨，不去印证，那么就胡乱的相信或是胡乱的不信，这个都是迷信。师父讲一句比较大胆的话，我会出家，我当初看了《金刚经》，我从小我的信仰是其他的都是迷信的，到一天我很惭愧，那是我们不求圣洁啊，不求圣洁，到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闹了一场笑话，来世间不知道在忙什么，有限的命光啊，用浪费在那个不实际的这个境跟言上面去啊，与现在更深入的讲叫心外求法啊，就是在那追啊追啊追啊追啊，追到有一天你发现，哎呦，这业力的轮回还真恐怖咧啊。但是呢从金刚经有个好处，世尊就是在那边拿了一个镜子给你去照啊，让我们由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然后照见实相，照见实相你就发现闹了一场笑话， 为什么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勉强讲叫做实相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相是虚妄的，没有错。刚刚谈到的就是缘起缘寂的，为什么缘起性空啊？啊，包括这些啊，分子、原子、因子、质子、量子，到这科学家讲不出来了。哎，就是若是微尘众实有者，活即不说是微尘众，因为没有绝对可以代表的。那个所谓的碎片的那么多的那个众数，比如说三片的微尘呢，一百片的微尘呢，是多少的微尘构成一个世界啊？没有这个绝对性啊，它就是所谓的各种的这种因缘各种条件的组合。那么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勉强起个名字叫微尘众啊。就像西菩提的印证，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为什么世界是缘寂的，它就不是世界。为什么讲它无自性，它性空，那一缘则有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缘起，所以是名世界啊，你就不着它有还是空啊。这个我们慢慢会再说下来啊。所以说佛法它是很活泼的啊，我们来讲，那么慢慢的会，待会会讲到为什么跟这个净土宗有关系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那在这个一合相的当中呢，世尊呢，如来说，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他说，一合相则即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业力啊。啊，但是我们现代之人呢，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那么就针对我们贪着在执着，这是有或是没有啊？到底是甲方或乙方，或是先有什么，或是啊先有啊，比如说先有鸡还先有蛋，先有男生还先有女生啊啊，就是以这些呢去追追追，有时候呢一个命光就浪费掉了。为什么？但是从鸡生下来的，那鸡呢看起来是先有鸡咯，结果鸡是从蛋孵出来的，应该又先有蛋呢啊，就这样弄到最后卡在那里，一辈子的命光浪费了，还没搞清楚。世尊简单明了，缘起性空。那么在这个地方，越是科学进步呢，越能去证明这些，而且这只是比较基本而已啊，他就能够把宇宙的真理、人生的实相呢一一道破。所以在这个理论的前面呢，过去所说的呢一切啊，皆由某一尊啊看不见的人所造创造的这个世间呢，这一个神话呢，就已经都不攻自破啊，都不攻自破，都无立足之地了啊，因为都会比较嘛啊，某某才是最绝对的啊一个主宰，某某才是绝对的万能。那么他有时候为了这一个部分呢，会发起了什么战争，发起了战争。而如果以《金刚经》上来跟他讲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现象。而佛法为什么比较严重？我们可以用那个经文《金刚经》经文来印证啊。佛陀呢对悉菩提尊者的开始，就讲到这个到底是什么所谓的最大的，谁创造的啊，谁才是最圆满的。在佛教讲叫做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经文是这样啊，世尊呢对悉菩提尊者的开示，也等于就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啊。复次，悉菩提，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所谓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这个经文啊，就可以把这些外道啊，比大比小，比到大家最后翻脸的这个部分呢，可以把它化解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嘛。 为什么？佛佛平等。再讲心佛众生三无称别，三无差别，都是平等。为什么？同一法性身啊。所以说在亚洲呢，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文豪啊，这个很出名的这个大诗人泰戈尔啊，他都这样讲：我认为释迦牟尼佛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圣者。哎，这个是有依据的。这个泰戈尔，这个印度的呢，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啊，大家很赞叹的这么一位大德呢。啊，他还是得过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哎，这一位印度的大德。他在他这个泰戈尔所做的《论佛祖及佛教思想》这个一文当中呢，他都有提到。啊，提到啊，我认为释迦牟尼佛呢，乃世上最伟大的圣者。这个圣就是我们讲一切贤圣啊，这个圣人的圣，圣诞节的圣。哲呢，不是啊，我们讲人啊，这个哲，他讲哲学的哲，圣哲啊，这个是出自他内心真实的这个赞叹。那么，英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呢，而且也是哲学家。而几世公认为最杰出的这个逻辑学家，逻辑啊，哎，这个罗素啊，他讲也这样讲：各种宗教当中呢，我所赞成的是佛教啊。在他的这个当代名人的演讲集当中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罗素谈宗教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呢，尤其我们现代人会感觉到很惊奇的，就是说佛祖我们释迦牟尼佛呢现身在人间，根据世界佛教友谊会呢，在1950年在锡兰，就现在的斯里兰卡，在哥伦坡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呢，公认佛乃降生于公元前623年，涅槃于西元前543年。也就是说佛乃降生于距离现在呢2624年前的古代啊，那么以现在算呢，啊，还更久一点点了，哦，反正在啊2600年啊，有一会有一说是差不多在3000年了，哦，啊，因为这个世尊的说法都是一时一时啊，有时候天上人间，哎，啊，也没办法用那时候古老那时候世间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数据，但是无论如何都已经证明了。在差不多2600多年前或是3000多年前的时候呢，他这两个算的差了将近500年。但是无论用哪一说，我们也不必凡夫之人贪着其事，还不必在那边彼此去啊去争得面红耳赤。就是无论是他哪一派，重点都是说承认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世尊，为了了断我们大家的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呢，曾经来投胎啊，在这个印度古印度的时代，迦毗罗卫国还在那个地方啊，视线为悉达多太子，最后为了我们大家，哎，他出家去修道啊，最后也视线他圆满的啊这个成佛啊，让我们看，然后就是说讲经说法数十年啊，然后最后也视线给我们看，有生必有死啊，他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也示现生命给我们看，让我们不执着，哎，或造毛的西华难孔啊，本体还是不生不灭，但是虽有示现啊，哎，就是一个吉祥物啊，在这个啊基斯罗盘的这个河畔的这个啊双梭罗树下示现入灭，但是我们可以正去考察啊，那么这个他的时间历史上都比我们中国的老子或是孔子更早，当时也没有现代的这个数学或物理学的，也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呢，那佛陀又凭什么竟能对宇宙的这个一切一清二楚呢？这个就是金刚经上的一段经文啊，有这么一段：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吼。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吼。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悉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吼。如是， 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华严吼，如是世尊如来有华严，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佛眼吼，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啊，就我们用这一段经文可以印，它是每一句都是世尊在问须菩提尊者，问他说：“哎，须菩提，你的意思怎么样呢？如来有肉眼吼，有没有这个我们凡夫的作用？有啊，所以。”西菩提就回答：“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再问他：“西菩提，于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呢？”如来有天眼吼，哎，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他这问到最后一句很重要：“西菩提，于云呢？如来有佛眼吼，有没有佛眼呢？”啊，西菩提回答：“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就靠的就是个佛眼。佛眼呢？哦，那整个虚空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一清二楚，不然想想看，几千年前也没有这些显微镜，也没有天文的这些望远镜呢？佛陀是凭什么去看的？事实上，世尊的慈悲，我们呢也都是无眼祭祖，佛眼就是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啊。我们呢也都有的，但是呢，我们因为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我们因为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所以我们呢只有这个，哎，最基本的生理现象、身心的这个现象，哎，有一点肉眼的作用，墙壁后面就看不见啦，甚至一张纸后面就看不见啦。啊，天眼的话就可以看到了啊，一个一个的更上去的这个阶层啊。那么，如果是说我们对佛教呢有研究的人呢，就不会感到惊奇的。啊，为什么？因为佛陀是一位世出世间，超出了我们的世间跟超世间的大圣人，究竟圆满的圣人，究竟圆满的佛陀，所以佛眼呢，洞视这一切，亲眼看到这一切，啊，他对这个宇宙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好像呢，我们在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像掌中的安摩罗果一样，所以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这个事情的事实的真相呢就说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会说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呢慢慢就要连上关系啊，因为整个虚空宇宙我们刚看的都是缘起性空啊啊，但是呢这个阿弥陀佛呢过去生在他的法藏因地，在世间自在王如来佛面前呢所发的大愿，他成就了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就像这样心的力量，哎，有那个愿力，那个愿力就是我们讲的眼啊，他一这样的，然后慢慢慢慢，哎，累生累世的累积的这个这个无上的功德呢，最后呢成就了啊，在我们。呀，从事过西方十万亿佛徒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就是从世尊这样跟我们印证，在西方有这么一个世界。哦，他跟我们现在刚刚讲的这些啊，一般的尘住坏空啊，啊生老病死啊，生住异灭啊，都不一样。他说成就的呢，啊分成呢，我们讲的就是究竟的这个长极光净土的化身阿弥陀佛的。哎，长极光净土，那么这个长极光的这个净土呢，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的如来同一法性身都是一样的长极光土啊，再来示现的就是所谓十报庄严土啊，再来我们讲的就是说方便有余土啊，这些罗汉啊各种的啦啊，再来就是说环胜同济土，哎，我们这些更下面的这些啊，带业的重罪气的这些众生，啊，他也是众缘的和合，啊，也是心的力量，但是在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为什么他讲不可思议的力量？就超越了我们现在目前所知的这些刚刚科学啊、现代科学啊、这些化学啊、哦、这些理化的各种的，甚至这些医学、心理学的各种的所能了解的部分。那个就是说 他力的不可思议，究竟圆满的活的加持的力量。所以我们念那个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虚空宇宙外太空，甚至离地球200光年以外的信号，这样当当当当当，甚至已经超到50亿光年以外的世界，也是在当当当当当，就这样，刚用一个音嘛，啊，听起来是不是很亲切？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啊，可以用这样子来解释。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呢？我们都看到念那个阿弥陀佛呢，佛经的记载啊，哎呀，这个阿弥陀佛呢，啊，它的光明就是摄持念佛众生不舍，而且呢，有25尊的菩萨啊，包括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哎，都是跟我们的放光在护持。那么就曾经有过像这样的现象，一个大车祸，死亡车祸，然后呢，两个人，一人坐一边，坐在那大砂石车上面，就车子撞下去了。几年以前，阳明山的养德大道很不幸的车祸，把人家停在红绿灯那边等着啊，在等红绿灯的呢，啊，停在那边的小轿车上面的，还有骑 Scooter 的，还机车的，撞死了好几个，都是要读文化大学的学生。那么这一部刹车车为什么他刹车失灵就冲下去，然后自己摔到那个悬崖下面，看不卡。那等到这个救护的人来的时候呢，很不幸的卡车司机啊，已经死得相当的惨不忍睹，他就假死在那个座上啊。但是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一位呢，他是开计程车的啊，他后来被抬出来的时候，检察官问他呢怎么发生的啊，刚好那一年那个新闻那个片段很巧，师父刚好去看到，我是很少看电视啊，刚好比如说我们去买个东西啊，那个人家那边有个电视刚好在播啊，你刚才等着付账刚好就看到，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只听到他说刹车没有了，糟了糟了，我一紧张眼睛闭着一直念阿弥陀佛，在这砰砰砰，不知道了，再来就是现在这样。那一般讲的是个共业，你再同那部车子呢，就付那个死亡业费。那一般人会想说奇怪，那你这个人怎么开计程车的人，你怎么去坐在砂石车上面呢？原来是怎么有这么一段，我们现在就当做一个公案，一个啊近代现代的一个教材。他是说这个砂石车的司机啊，准备把砂石车卖给他，他原先有意愿，但是总要试车嘛，哦，要坐坐这个车子的性能怎么样，所以就约的那一天呢，他就开了计程车，就上去啊，约在阳明山养德大道那边见面。